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左派刊物中流宣布复刊，以电子版形式出版创刊号。据称，该杂志2001年连续刊文，反对中共吸收私营企业家，同时批评江泽民七一讲话，于当年8月被停刊。有分析说，1988年创刊的中流与1989年六四之后创刊的真理的追求被外界视为老左派刊物，而两者呢都以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而自命。那么这类意识形态刊物究竟是如其所暗示的帮广大劳动人民维权，还是用这个群体的名义来为集权统治服务呢？对赖以生存的理论自信以及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等，中共是否越来越感到空间狭小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宇宙好，李伟东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宇宙好，胡平兄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刚才我们在岛屿中就说到这两本杂志的名字啊，通常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说，他们是这个左派的这个刊物，他们是前后脚的出版，这个开始这个开门啊，那么就是在2001年8月份的同时是被关门大吉，至少是暂时的关门大吉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这两本杂志除了在这些方面有这个相似点之外，其他呢，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以至于被人们放在这个一个团队里头被评论呢？吴先生，
我想他们这两个刊物共同之处是，就是第一呢，当然就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是一样的，那除了第一是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这个民主宪政，反对政治改革。另外呢，就和邓小平在92年南巡说的不问姓氏姓资这条相反，他们就是坚持要问姓氏姓资，这是他们共同点。第二条呢，共同之处就是这两个刊物都是有后台的，他们的后台政治后台都是中共的元老，比如谈到邓丽群，有左王之称的邓丽群，还有人说这个担任过中共政局常委的宋平也是他们的后台。另外这两份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在中共体制内是担任这个高级职务的，林默涵、魏巍大家都比较熟悉，这就不再说了。真理的追求这本杂志的主编叫郁全玉，恐怕很多人不熟悉。这个人在57年，就是因为他当时他是新华社驻四川的记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是反对冒进的文章，结果被打成右派。当然后来有这个7、8年之后，四人帮倒台之后又复出。曾经担任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所长，也还是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当然大家恐怕有人记得的呢，就是他曾经在2007年曾经提议要制定这个惩治汉奸言论法。那么其左大家可以想象了啊。另外这两篇杂志呢还有共同点呢，就是他们的作者中间有一些就是中共的在位的高官，这是他们一个特点。当然你要现在很多人把他们归为毛派，我觉得这不太准确。你就像刚才我谈到这个郁全玉，毛时代还是挨整的嘛，那林默涵这也都是，所以他们好像更接理念上好像更接近于陈云，也就是对毛的那套，尤其是对文化革命的一些做法还是有很多批评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比较积极的。你像包括邓丽群嘛，大家现在也知道邓丽群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推动什么农村改革方面还是挺积极的，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保守态度这是一以贯之。而对后来这个特别是邓南巡之后，中国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很多做法就非常不满意他们就是因为在2001年这个江泽民这个发表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然后其中就是资本家可以入党，那么当时就一批这个中共资深的官员也包括魏巍啊、林默涵呐、这么一些人就上书中央，认为这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 那么这个当然，你想当然触怒了江泽民，不过江泽民当时就本着这个所谓这个，按照邓小平的说啊，不争论，因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按照他们官方的名义上的正统理论，那你是说不过、讲不过人家的嘛？就你资本家怎么入党，这不滑稽吗？他就不争论，也不跟你理论，也不批判你，就把你边缘化啊。结果后来就把刊物就给停掉了啊。那我还记得很有一个意思一个事儿，就是在这个他们那个中流上发表过一篇，当时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林延智的一篇文章啊。这位林延智就是曾经也公他自己写过信给中央，就反对强烈的反对这个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这位呢，他也是个老三届，文革后恢复高考呢，考上了清华。那八零年那个年底，我们北大竞选的时候呢，他们清华大学也在竞选，还竞选学生会主席，他就当了学生会主席。那么他有时候他的日记本丢了，人家发现找着了，发现上了日记本就写的是什么，说北就说北大的谁，我呀，王俊涛啊，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今后共产党的敌人。这个我觉得很吃惊，因为在那个年头，很多红二代、很多高干子弟也挺自由化的，至少对自由化没有那么敌视。像他当年就这么敌视，那是很少见的。所以在八九六四之后，北大当然是重灾区，所以当局特别调他到北大去当校长去，去压制北大的学生。那么，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他已经当吉林省委副书记了，那个官的位置已经和当时的习近平、薄熙来都是一样的了。所以他要不是这个是因为反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啊，那他成第五代接班人了啊。当然这么一来就把他贬了，后来当什么吉林省的什么政协主席去了啊。所以他这一件他们都是因为这件事而这个倒的霉，最后就把他们封掉了啊。一直到最近才出现所谓这个复刊的情况。
那么总而言之，中流这本杂志呢，当时还是闹出了这个许许多多的纠纷啊，其中也不乏这个料事如神的人物，那么因此呢也受到这个影响。那么我想问李伟东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胡斌先生也谈到了关于魏巍，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流杂志副刊这次就出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纪念魏巍，还有一个就是重回马克思。那么从这个两个东西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这个端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苹果日报引述了分析人士的话说呢，说这个中流杂志现在之所以获准复刊呢，是中共他不希望让这些这个左派的人士不希望刺激他们，希望给他们一个渠道，免得他们更加的这个极端。那么对于这种看法您是否这个赞同？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杂志这个现在出来，这背后究竟会是谁要出资呢？李先生。
出资我不敢讲，
恐怕不清楚。对，
这个现在有钱的，这个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企业家也有很多，当然也有钱的支持张伟伟的。张伟伟本来就有钱，这个因为我之所以提到张伟伟，是因为这个中流杂志新出的这一篇，居然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张伟伟的。这个我一会儿再说。那你说的那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是谁在放行？是不是怕他们更极端？我觉得刚才胡平兄有一点点的非常好，就说这伙人跟那个什么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是不一样的。那伙人是毛左，这伙人是陈云左，而陈云左又是谁的左呢？是斯大林左，或者是纯粹的马克思左。就是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在的现存的左派当中，有这么两拨人。那么这一波人呢，是更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就是这个陈云左。因为我这个总结六四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是这个邓小平这个安排的也好，这个谁安排的也好，那些接班人都没有最后上来，实际上是陈云安排的接班人，或者陈云瞩目的瞩望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他上来了。在这个邓这个和赵紫阳以及和这个陈云这三种意见当中，最后是陈云笑到了最后，让红二代接班。而且他也是一直都在这样隐忍。那么这个中流杂志和刚才说的那个真理的追求等等，他都属于陈派。陈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刘少奇派。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而刘少奇派当中派生出来邓派，邓比他们更这个开放一点，他们更加保守一点。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就是双峰政治，就是邓小平和陈云。这个邓小平往右边稍稍有一点，什么党内有政治改革啊，放松了某些赵紫阳、胡耀邦他们更加宽松的政策啊， 陈云他们呢就来反击，就要回到这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套东西，但是不是回到毛，跟毛又有什么差别呢？毛派实际上是这个要回到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就说这个平均主义的，当然他们不承认叫大锅饭了，就是平均主义的就是平等，然后呢更加照顾底层利益的。但是这两个左派又有彼此相辅相成的地方，都是号称为底层利益说话了。那么在这个两个毛派两个左派当中，毛泽东这一派是一开始直接抨击习近平的，认为他就是维护权贵资本的，这个反倒跟右翼的知识分子有很多相同之处。这里边包括很多名人了，什么孔庆东啊、司马南，我曾经跟司马南说，咱们两个要不要辩论一场，咱们共同一块联合起来先把这个习中央干掉，然后咱们再说是按照毛主席路线走还是按照这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走。他不搭理我啊，就是你看这个两方面反倒是有点一致的。但是这个中流杂志这一波人是真的是支持习近平的，那他为什么反对张维伟呢？是认为张维伟把中国也带向某种不顾这个平均平等主义，就是不顾底层的这样的利益。那么这伙人的出现有没有可能真的带来这个底层利益的某种被声张，然后也被这个习近平注意到应该注意这个方面，那么跟习近平的某些扶贫呢这些政策就是合拍的，所以习让他们出来，但是出来的是中流，还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乌有之乡的那帮人，除非乌有之乡那帮人投降了。乌有之乡的那个张也叫张什么，我说不上来了，那个他那个头是向习近平投降之后被他内部一顿批判，就是他的那个头是特别这个主张极左的，然后呢居然向习近平投降了，说我们支持习近平，习近平要让国家强大，乌有之乡内部就在批判他。所以这一波人我还要说一句话，跟习来说，跟共产党的这个中左，习现在是一种中共产党的中左路线，或者说是共产党的中右路线，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专门去分析它，跟这个两波左派就是本是同根生，就是一个枝杈插出去一个树枝是毛左，中又一个枝杈插出去是中流，这批人还然后是他自己，这是本是同根生，所以呢比较客气，但是对右翼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左和右啊。是坚决打压，也是许章润啊，这个蔡霞这些人受到坚决打压，这也看出来阵营的分野。好，我别说太长了，就是。
好的，谢谢你。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您同不同意李伟东先生他的这个分析？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这样子，毛泽东旗帜网还有这个乌有之乡的，一度是被认为是继承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他们的这个继承者。那么在节目之前，我跟你也谈到，就是说包括。这个炎黄春秋这以前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杂志，现在也已经转到了这个左边啊，您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阅读它。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不可以说，目前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之下呢，所有的就这些刊物呢，其实只有这个左派的跟左派没有关系，往右的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了，就左派是不是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呢？胡先生。
这当然是和原来相比，你想炎黄春秋在90年代的时候，在所谓比较自由化的刊物中间并不特别出色，当时的什么东方啊，还有什么这个战略与管理啊，都要比他强得多。那因为那些刊物先就被关掉了，所以到后来呢，炎黄春秋就一枝独秀。另外他也是仗着这个习仲勋曾经支持过他，所以拿出来习仲勋的题词当挡箭牌。习近平上台以后，整肃也费了番功夫，不过到了后来，那么到2016年，炎黄春秋的原班人马就基本上就完全退出。今天的炎黄春秋和过去的炎黄春秋简直是判若两人。那么那当时这个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掉之后，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因为这两都是网站，他们和原来这两个刊物呢还是有些不同。第一，他们没有政治元老做后台。第二呢，他们的主编也不是什么体制内的高级官员，另外他们作者呢也没有像什么这些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官员、高级官员当作者。那其中地位高点、体制内地位高点的，那就是像北大教授孔庆东啊，就这么一些人。当然，他的其他的一般的作者和过去的中流啊、真理的追求啊是有些重合。另外，他们的读者呢也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重合，只是呢，相比之下，因为这个像那两个网，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 他们在体制内的这个层级就要比原来的中流啊真理的追求呢要低好几个级，低好几个级别啊。那也因此，因为他们是网上刊物呢，所以有些言论呢是要比原来那两个官方刊物呢要更开放一些啊，对现实的批评呢要更露骨，更直截了当一些，更强烈一些，更明确一些。这是和这个，当然你看刚才李伟东先生也谈到了，那这两个网刊现在也变得和原来不一样。现在一方面你看到的是是左的刊物是一统天下，但是呢左的刊物他对那些原来比较左的多少有些，但是总对当政的人的一些政策还有些批评的那种东西他还是有很强的约束。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现在出的这个中流的丛刊啊，那且不说它的层级和原来的中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就你看不出什么后台啊，就是中央大佬啊官员呐、作者也都看不出来，是吧？它也成了个网刊了啊。但是呢就是你看它的文章的这个对现实的批评性，至少从现在看起来那未必就比还恐怕还比不上当年中流去他们去批评你三个代表呢。和这个乌有之乡现在也遭到了，不管我们赞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那种批评的锋芒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阉割啊。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其实这么情况，他就更统帅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框架之内啊。他我想他基本是这么个问题。
嗯，那么事实上呢，我看到这个对中流的介绍说，他当时是因为批评江泽民提议讲话被封，那么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啊。当时在那个时候居然可以这个公开的批评江泽民。好，那么李伟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不管是中流也好还是真理的追求也好，他们的这个口号呢都是站在更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那么用现在的话说是应该是替他们维权，但是呢平心而论，从您所看到的就是说中共建政以来这个所谓的广大的这个劳动人民，或者我们换句话说70-80%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在中共执政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他们所关注的这个重点来说，他究竟占了多大的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纯官方，就以习近平为例，倒是蛮重要的。这个他号称这个为广大人民什么什么这个服务啊，人民满意啊，然后下决心去扶贫呢、啊。这个扶贫当然也都有一个这个小康目标在那儿约束着，他想尽快达标，等等这样的一个官方给自己也是歌功颂德，积累政绩，但是呢，他的注意力经常关注到底层，去接人家锅盖，这个嘘寒问暖的这些事儿也是不少，所以你说他关不关注，仅就关不关注而言，他挺关注的，因为这也是他的执政基础嘛，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去解决问题？比方说贫富差距巨大，然后那么多这个维权的人是不是都得到了这个法律的公平对待，或者给得到了补偿？这两年也做了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维权啊，包括强拆这种事儿少了一些。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做，但是做的远远不够。比方说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有说0.48，有说0.5，有说0.55，甚至有说0.6，等等吧。这是这个衡量一个国家这个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台湾是0.28，美国现在0.46，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也比较高，但中国是超过美国的，而这个中国这个超过美国这个情况是有极大的不同，是被一些权贵资本所垄断着，就是说，美国呢拿$100，就是一个新生产的产值，大概55%分给了老百姓，其他是国家积累的部分，财政的部分，中国呢是38%分给了老百姓。然后这个其他都是高积累为弄国防弄什么这个那个，这38%当中又存在着巨大的分配差距，就我刚才说的有0.55甚至0.5的这样的巨大的一个分配差距，然后这个不说这个1000块钱的有6亿人，2000块钱这只纯收入了，有9亿人等等，就贫富差距极大，所以你说官方关不关注呢？关注这个问题，政府也在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分配制度。分配制度跟政治体制改革有极大的关系，与跟削减国有企业以及这个权贵资本分红有极大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还要快速说一点，因为老是这说的太长。就是说中流这些杂志，他们到底起什么作用？他们在关注平民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点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 要建第一国际啊，要搞工会啊等等这些东西。北大有一个学生组织叫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这个跟中流他们、跟吴有志乡他们可能都有很多思想上的类同。当他们真要去关心，而且把这件事儿引向中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用这样的方式来关注，用这样的行动来努力的时候，他又受到官方打压。习近平就不让你们阶级斗争，你们说这个话可以，但是你真变成组织化、行动化，我也坚决打压你。
嗯，好的。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自信的问题，我们刚才在岛屿中也提到了啊。那么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呢，就是蔡霞他提出，他对美国之音提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反思论。他说，在红二中呢，有很多人是表示中国应该反思，但是在反思的这个节点上是意见不太一样。比方说，有八九年开始、66年开始、58年开始、49年开始，甚至呢是有的人认为中国应该从20年代就开始，那么无非就说是中共根本就不应该出生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关于中共究竟应该如何反省，从什么时候开始反省自己，吴先生？
在我看来，从时间上讲，应该是从20年代开始反省，因为共产主义那套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中共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错误的。不过呢，我觉得对现在这些红二代来说，以及对我们现在这些人来说，其实从89年开始反思，恐怕是个更合适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在世的人，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你20年代的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了，我们根本没经历过。哪怕66年文革呢，那离现在很多人也都现在太遥远，所以从89年反思。而在89年的时候呢，其实国人包括体制内的，包括民间的，都已经普遍的认识到，过去那种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是要进行彻底改革的。同时那个时候人们，相当多的人们也意识到，中国过去那种政治体制啊是错误的，应该走向自由民主的这种体制。所以这个才有那么声势浩大的这个八九民运，所以才会有不光是这个民间，包括体制内，包括党内，有能得到那么多的呼应。但是同时当然就是64。是改变了这一切，那么所以从这个节点上去反思，因为它可以使现在的人，把有他们的切身体会，所以呢，恐怕从这个节点去反思呢，从实际效果来说，恐怕会更合适一些。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中流》杂志本身，从它的这个初刊，以及到它后来的沉浮，到现在的副刊，你怎么看？从他我们反映出的从中国的这个政治方向，从邓小平到这个江湖，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他这个脉络发展是怎么样的？
这个脉络发展实际上就是我说过的，毛泽东是共产乌托邦，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帝国。那么这个邓江湖这23年，实际上是以邓小平为国王的一个老贵族共和情况下的，一个逐渐像利用资本主义，然后把自己培植成权贵资本，有点像拉美的这个地主庄园主统治的寡头政治。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在这70年当中已经翻了四番了。就是说，第一个中国，因为他在一个共产党下，他没有换这个政府，没有换领导。你看不出来它的变化，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四个不一样的中国。第一个中国是毛泽东搞的那个新民主主义，多党合作的，装模作样的也搞了6-7年，到1957终结。然后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我说第一红色帝国。然后第二个就不是红色帝国了，有点变色了，像拉美的这种寡头政治统治，这个邓小平和邓江湖这些年九龙治水而腐败极其严重。然后习近平把它恢复成了一个第二红色帝国，这第二红色帝国已经不是共产乌托邦了，有点像纳粹了，像这个德国30年代和这个日本30年代那种赶超型的，然后要恢复汉唐之治的这个大中华帝国主义的这套东西，习近平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变成这样就成了一个不是共产向世界上扩张，而是中华帝国向共产上向世界上扩张。那么根据这个脉络，这几个基本杂志一开始呢有想回归毛泽东的。认为邓小平他们那个23年，因为是这个大资本家、权贵资本寡头政治嘛，他们用无产阶级革命那套理论、毛泽东那套理论去批判他，这个他在当时还有某种进步意义，就是批判邓小平那个时代，无论是中流还是什么，还是右翼的都有进步意义。那今天呢，因为变成一个国家民族复兴，恢复汉唐之治， 新中华帝国，赶超行，要跟美国对抗，他们全都投降习近平了。就是在这个旗帜下，中国变成了一个新的中华帝国之后，他们都降服于或者是跪拜于这个新中华帝国，不服新中华帝国的全部被习近平赶出去，所以现在国内是言论一致了，再也没有言论自由了。
好，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不管是拥毛派的左，或者是另一派的这个左，这个陈云派的左，其实他们应该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说他们是这个推崇公有制而反对这个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就是这一派他之所以这么想，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只有公有制才能带来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么还有呢，我想问你，就是不是人们现在到现在还在有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拥毛派，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路呢？胡先生，
其实严格说来，社会公平这四个字在毛泽东那是不存在的。你尤其看毛泽东建国建政以后的那些文章讲话，你就找不着这四个字儿啊。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更多它是来自于西方的左派啊。当然现在一些人包括一些形形色色不同成色的毛派或者陈云派他们一些主要是对于现状，对于邓小平这种经济改革造成的高度的贫富悬殊不满啊，对于所谓工人农民这个地位的一落千丈不满，那么就多少在一不同程度上有点就是回归毛泽东啊，回归一些或者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啊，就希望抬高这个。但是因为他这里头呢，在他们的观点当然也包含着有对所谓私有企业现在这个私有化的这个很强烈的不满，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看法并不一致，也就是中国是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啊，重回消灭私有制这个老路啊，大概这么想的人也非常少。另外呢，你这个国有制国有制公有制它的弊病，过去大家也是这个都已经有很深刻的教训，你怎么做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呢，而且你现在真要谈到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它不但是在数量上很惊人，更重要它的性质是不一样。比如它跟美国的贫富悬殊不一样啊，美国贫富悬殊它是市场造成的，而中国的贫富悬殊那明摆着是权力造成的，所以这点它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这方面呢，他们这些各个形形色色的这些左派呢，都在这个方面有很强烈的不满，有很强烈的表达，但是对于怎么样去改变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张。
嗯，好，那最后李伟东先生，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想问您，就是说呢，9月3号，习近平在纪念抗战75周年这个胜利的座谈会上说了，连续说了这个五个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您怎么解读他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种这个表态呢？
这个有某种针对美国和国际的，在他看来的反华势力这个。这个意图，而且共产党一向以人民的代表自居，所以他说中国人民不答应，其实就是说共产党不答应，或者说我不答应，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习近平不答应。你这个首先从字面上是应该这样解读。那么提出的五个不答应呢，我一下子记不得，反正可能领土完整了，什么最低一条是把共产党和人民分开，这我记住了，这个绝对不答应，这个绝对不答应是。共产党不答应没有用，人民要不要跟他分开，这个并没有考虑人民的意志，所以外边也有很多很多讽刺。就这句话，就是你不能替人民不答应，人民到底答不答应，这个当然他们没有勇气去回问这个问题。那么你刚才问这个背景，问这样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受到了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嘛，他就等于是间接在回答美国的问题。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